让我们一起同心的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主啊，
我们在天上的主啊，
你实在是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主，
你实在是掌管 天地一切的主，
你是充满荣耀配得一切敬拜的主，
你是充满值得敬拜的主。
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愿意将一切的感恩颂赞都归给你，
我们愿意将一切颂赞感恩归给你，
你为你配得这一切，
因为你配得一切。
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将一切的劳苦愁烦都卸在主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主你面前也都愿意将一切的受苦劳烦带到主你前，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忧患，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
你也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
你也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们就求主给我们所有劳苦愁烦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信心来仰望你，
所有劳苦愁烦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来到主你面前有信心的仰望你。
我们特别为着我们当中有些生病的肢体来祷告，
我们特别为我们身边有些生病的弟兄姐妹祷告，
有些已经做了手术，
有些做了手术，
有些在等待的手术之中，
有些是等待手术之中，
也有些他们的家人刚做了手术，
有些他们的家人刚刚做了手术，
也有些的家人正等待手术，
也都有他们的家人正在等待手术。
我们都求主你从天上赐下医治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求主你从天赐下医治在他们的身上，
也让他们在这个苦难当中经历到神的信实和保守，
在你的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们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信实和医治。
我们当中也有些人失去了他们的亲人，
我们都有些弟兄姐妹失去他们当中亲人，
求你赐下安慰在他们的心中，
求主你赐下安慰在他们的心中。
我们也有些人因为家里面的经济的压力的缘故，
我们也都有弟兄姐妹有家庭经济压力的缘故，
心里面充满了挣扎，
心里面充满挣扎。
也有些因为夫妻关系，因为儿女的问题，
也都有弟兄姐妹因为夫妻的关系，儿女的问题，
心里面充满着忧伤，
心里面充满忧伤。
阿爸父神，求主你顾念他们，
阿爸父神，求主你顾念他们，
让他们可以睁开眼睛看见，
让他们睁开眼睛看见
神给我们有盼望，
神你给我们有盼望。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喜乐平安，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喜乐有平安。
我们就求主你顾念我们，
求主你顾念我们，
求主你复兴我们整个的教会，
求主你复兴我们整个教会，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传福音，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传福音，
做见证，
做见证，
让更多的人认识你的名，
让更多的人认识主你的名，
也愿意来到这里一同敬拜我们的神，
也都愿意来到这里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接下来要一起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也要聆听主你的话语。
阿爸父神，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聆听的耳朵，
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聆听的耳朵，
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可以敞开，
让我们的心可以面前敞开，
来接受你的教训，
接受你的教训。
求主你使用帮助我们，
求主你使用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猜想大家一看今天的讲题就知道今天要讲什么了，
我相信大家看今天的讲题就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
因为这个讲题当中有十分之一这四个字，
因为这个主题当中有十分之一这四个字。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十分之一是什么意思，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十分之一是什么意思，
是指的十一奉献，
即是指十一奉献，
地的出产，
地的出产，
我们的收入，
我们的收入，
或者简单的说我们的工资，
或者简单讲我们的工资，
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是要献给神的，
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要献给神的，
这个就是十分之一的意思，
这个就是十分之一的意思。
可是我们常常听到十分之一讲得多了，
我们时时很多时听到十分之一讲得太多了，
我们就麻木了，
我们就麻木，
只记得这是一个数字，
只知道这个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所包含的丰富的属灵的含义可能就撇在一边了，
这个字句当中所包含丰富的含义可摆在一边。
十分之一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十分之一虽然一个很小的数字，
也就是百分之十或者是零点一，
也就是说百分之十或者是零点一，
但是却包含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和神的祝福在里面，
但是却包含了很重要的神的 心意喺里边。
我们需要来明白它的意义。
我哋要明白佢嘅意义。
一方面，这个意义很重要。
意义喺方面好重要。
一方面，也可能是我们很容易忘掉这个意义。
另外一方面，亦都我哋让好容易嘅忘记。
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地方都教导我们十分之一的含义。
所以圣经多处嘅地方都有教导我哋十分之一嘅含义。
一直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还在教导这个数字的含义。
所以喺马拉基书旧约最后嘅一卷书当中，依然系讲及呢个十分之一嘅含义。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马拉基书里面关于这一个数字的教导是怎么样子的。
我哋今日睇下马拉基书呢个嘅十分之一嘅教导系咩嘢？
我们先一起翻到马拉基书第三章。
让我哋一齐翻到去马拉基书嘅第三章。
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第八到第十二节。
我哋一齐读第八至到第十二节。
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双数。
我哋用启应方式读双，我读双数。
请弟兄姐妹读单数。
弟兄姊妹读单数。
我们一起翻到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八节。
马拉基书三章八。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庆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三点关于十一奉献非常重要的信息在里面。
这段的经文有三点是很重要关于十分之一的信息在里面。
我们常常忽略掉，
我们时时都忽略，
以至于我们对十一奉献真正的含义不完全明白，
以致到我哋唔对十分之一呢个嘅含义唔完全嘅明白。
其结果就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有挣扎。
其实当我哋每每奉献嘅时候，我哋有挣扎。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来明白这一段经文所教导的十一奉献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所以我哋今日要睇下十分之一奉献呢个有三个重要嘅信息。
哪三个重要的信息呢？
边三个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
让我哋一齐嚟睇睇。
我想在看信息之前，我特别想提醒大家。
在看信息之前，我特别的提醒大家。
我们今天讲的是圣经。
我们今天讲的是圣经。
是神所说的话。
是神讲的话。
不是个人所说的话。
不是个人所讲的说话。
我们需要来听圣经是怎么讲的。
我们要看圣经是怎么讲的。
而不是看人是怎么讲的。
不是看人是怎么讲的。
可能今天要讲的东西，你可能听得会不舒服。
今天讲的东西，你可能听得不舒服。
但是无论如何是神的话。
但是无论如何是神的话。
我们不能够忽略它。
我们不能够忽略。
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讲。
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讲。
在第八节。
第八节。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
这个神之物就是后面讲的十分之一。
这个神之物就是后面所讲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
也是当纳的十分之一。
第十节又谈到当纳的十分之一。
第十节也讲到当纳的十分之一。
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十分之一是神的物。
这个讲的十分之一是神的物，
也就是说这个十分之一不是属于我们的。
这个十分之一也都说不是属于我们的。
这个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
这个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
是应当纳给他的。
也应该纳给他的。
而不是说我们钱用完才纳给他的。
不是说我们等钱用完之后，然后有剩先给他。
跟钱多钱少没关系。
跟钱多钱少没关系。
跟你够用不够用没关系。
跟你够用和不够用没关系。
这个十分之一是神之物。
这个十分之一是神之物。
是当纳的。
是当纳的。
圣经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的。
圣经讲得很清楚。
第十节那边还特别强调说，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在第十节那里已经说，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全然送入仓库的意思就是十分之一的那个份额一点都不能少。
所以也就是说，十分之一的金额一点都不能够少。
不是十分之零点九。
不是说十点零九，
不是十分之零点九，
不是说十分之零点九，
也不是十分之零点五，
亦都唔系话十点十分之零点五，
是十分之一，
系十分之一，
一点都不能少，
一啲都唔少得。
这就是全然送入仓库的意思。
呢、这个就系全然送入仓库嘅意思。
我们还特别要注意第八节讲的一句话。
我哋亦都要特别注意第八节所讲嘅一句话。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
人岂可夺取神嘅之物呢？
夺取是什么意思？
夺取系咩意思啊？
这个中文的翻译非常的温和。
中文嘅翻译系好温和。
说夺取。
对，系夺取。
其实这里的本来的意思是非常严厉的用词。
其实这里本来的用词是很严厉的。
是抢劫。
是抢劫。
强盗。
抢夺。强夺。
强取豪夺。
强取豪夺。
所以人岂可夺取神之物的意思是人岂可抢劫神的东西呢？
夺取我的个物其实就说岂可夺取 强抢我的、物件。
也就是说你那个十分之一如果没有归还给神。
亦都话你嗰十分之一要冇归还俾神嘅时候，
或者十分之一没有完全的归还给神，
或者系十分之一没有完全嘅归还俾神。
根据耶和华神所说的这句话，
根据耶和华所讲嘅呢句话，
那就等于你抢神的东西是抢劫，
亦就等于话你系抢劫神嘅嘢系抢劫，
是强盗，
系强盗。
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么严厉的话语？
点解圣经用咁强烈嘅说话咧？
说这个十分之一不给就是强盗，就是抢劫。
呢、这个十分之一唔俾就系抢强盗，系抢劫。
为什么要如此用如此严厉的话来强调这一点呢？
点解用咁严厉嘅说话嚟强调呢一点呢？
这是要强调这个十分之一不是你的。
就要强调话呢十分之一唔系你嘅，
这个十分之一本来就是属于神的。
呢十分之一本来就系属于神嘅，
所以这是这里非常重要的第一个信息。
呢度系第一点好重要嘅信息，
盼望我们都可以记住。
盼望我哋都能够记住，
十分之一本当属于神，
十分之一本当属神，
本当就属于神的，
本当属于神嘅。
所以我们通常说奉献，金钱奉献，奉献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奉献。
我们通常都讲十分之一奉献，奉献十分之一。
其实更准确的来说，不应该叫十分之一奉献。
其准确啲嚟讲，唔应该讲话十分之一嘅奉献，
叫做归还十分之一。
系应该话归还十分之一，
而不是奉献十分之一，
而唔系讲奉献十分之一。
因为那个十分之一本来就属于神的。
因为呢十分之一本来就属神嘅。
可能在你收钱的时候，你先收起来。
本来收，可能你收钱嘅时候，你首先收起。
在发工资的时候，先进入到你的账户。
我发工资嘅时候，首先入咗你嘅账户。
先你先保管一下
钱，你先保管，
但是那个不属于你的，
但是那些钱不属于你，
是要归还给神的，
是归还给神的，
而不是简单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奉献，
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奉献，
因为那部分本来就不是你的，
因为那些本来就不属于你的。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不十一奉献，
我们如果不十一奉献的话，
我们如果没有奉献够十分之一，
我们或者没有奉献够十分之一的话，
那就是等于你把不属于你的东西留在你的身上，
也就等于说你将不属于你的留在你自己的身上，
都应该认罪悔改，
都应该认罪悔改。
相反，你如果已经奉献了十分之一，
相反的，如果你已经奉献了十分之一，
那也没有什么需要得意的，
也都不需要有什么得意，
因为你那个是当做的，
因为那个是你应当做
的，因为那个十分之一本来就属于神的，
因为那十分之一本来就属于神。
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原因和理由，
无论我们有什么原因或者理由，
圣经里面是清清楚楚讲的，
圣经里面清楚的话，我们
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
十分之一属神的，
我们是当归还给他的，
我们当归还给他。
在中国几十年前有一个老人家，
在中国几十年前有个老人家，
他曾经救过一个人的命，
他曾经救过一个人的命。
那那个人后来到外地，后来离开家乡外出创业，事业有成。
那个人、后来离开国家、去到外地、事业有成，
然后就常常寄钱给那个救过他命的那个老人家，
时时将钱寄回去给救了他性命的那位老人家，
好让这个老人家可以衣食无忧，
好让这位老人家衣食无忧。
大家都知道几十年前的中国寄钱是很不方便的，
大家都知道几十年前寄钱回中国是不容易的事，
是需要透过邮局寄那个汇款单，
是通过邮局寄个汇款单，
然后收到那个汇款单之后，然后到邮局去把钱拿出来，
然后收到个汇款单之后就去邮局那里将钱拿出来。
过了几年之后，那个在外地、在外地的那个人，他回到家乡来看这个救过他命的这个老人家，
是到过了很多年之后，这位被救命的人就回到乡下去见到这位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无儿无女，就一个人。
这个老人家无儿无女，只得一个人。
可是这个人发现这个老人家非常的贫困。
但是他发现到这个老人家非常贫困，
他觉得不应该，
他觉得不应该，
因为他常常有很多钱寄给他，他应该生活过得还不错的。
因为他时时将很多钱寄给他，他的生活应该不错的。
可是为什么这个老人家这么贫困呢？
为什么这位老人家这么贫困呢？
那个被救的人就问这个老人家说，我寄给你的钱你为什么不拿出来用啊？
他说被救的人他就问这位老人家，他说为什么我寄给你的钱你不拿出来用？
然后老人家就告诉他，
个老人家就说，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钱。
他说我从来没收过任何钱。
那个人就赶紧去调查怎么回事情，我常常给他寄钱，他怎么会从来没有收到钱呢？
他就走去调查一下，他说究竟为什么时时寄钱而这位老人家说没收到呢？
去一调查才发现，
一查的时候才发觉，
因为那个是比较偏僻的农村，
这个是一个偏僻的农村，
所有寄到这个村里面每一个人的那个邮件都是邮局里面先放到那个村长家里的，
所有村的的邮件全部都首先去到个村长的家里面，
然后由村长来根据名字发给每一个收件人，
然后由村长根据名字而发给每一个收件人。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那个村长一看汇款单，
一个村长一看，哦，汇款单，
这个老人家无儿无女，而且也不认字的，
这个老人家他无儿无女，也都不识字的。
几十年前的中国，只要有汇款单到邮局就可以拿钱的。
几十年前只要拿着这张的汇款单就可以去邮局拿钱，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身份证，
也都不需要什么身份证。
所以这个可恶的村长看到汇款单之后，
这个可恶的村长见到这个汇款单之后，
根本就没有交给那个老人家，
根本就没有交给这位老人家，
自己就拿着汇款单到邮局里面把钱给拿了，
自己就拿着个汇款单去邮局将钱拿了，
用到自己家里的生活上面，造房子上面，
用在自己的家庭家庭里面的房屋上面。
那这个事情败露之后，那个人就问他，你怎么这样子呢？
事情败露之后，那个人就问他，村长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做？
然后村长就这样说，
村长就这样说，
他老人家又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
他老人家没什么太多的用处，
他又不造房子，
他也都不需要有房子，
我把他的钱先保管起来，
我将他的钱首先保管起来，
用在造房子这样更需要的地方，
用在这些 做房屋更需要的地方，
我又不是不还给他，
我不是说不还给他，
将来他年纪大了需要用钱，我再拿出来给他用，
将来他年纪大的时候我再拿出来给他。
弟兄姐妹，这个村长讲的有没有道理？
弟兄姐妹，这个村长讲的话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很有道理，这叫强词夺理，
这个很有道理，它叫做强词夺理，
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
那个钱根本就不是他的，
那个钱根本不是他的。
什么叫做我先给他保管起来？
为什么叫做是我先跟他保管起来？
如果事情没有揭露，他会给他，将来会给他吗？
如果事情没有揭露的话，他会将来会真的给他吗？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个村长是强词夺理，
这个村长是强词夺理，
我们有时候也会跟这个 村长一样的，
我们有时候也都会跟这个村长一样，
哦，我家庭收入很低，
他说我家庭收入很低，
十一一奉献，我哪还有钱给孩子付钢琴的钱？
十一奉献之后，我哪里还有钱剩给我的儿子去学钢琴啊？
我自己过日子都很难，还要十一奉献？
我自己过生活都很难，怎么还要十一奉献啊？
我先留着用，
我先留着用，
等以后我的工资高了，
第二我钱多了，
我再多奉献一点，
我再多奉献一点。
这个就跟村长一样的，
这个就跟村长的意态一样。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钱是挺多，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钱很多，
但是现在买股票买房子投资回报率很高，
现在买房买屋买股票回报率很高，
我先投资，
我先拿来投资，
等赚了钱之后我再多一点奉献给教会，
等赚了钱之后我先多一点的奉献给教会，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这也跟村长一样，
这个跟村长的作为一样，
因为那个钱本来就不是你的，
因为那些钱本来就不是你的，
本来你就不应该自作主张主张用来投资的，
本来你就不应该自作主张来到用这些钱。
弟兄姐妹，我们稍微一不小心就会跟这个村长一样强词夺理，
弟兄姐妹，我们若果一点稍微不小心就好像这位村长一样强词夺理，
我们真是需要神怜悯我们，
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
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这个十分之一不是属于我们的，
讲经文讲得好清楚，呢十分之一唔属于我哋嘅。
这个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
呢十分之一系属于神。
我们都当归还这十分之一。
我哋应当归还呢十分之一。
因为这十分之一本来就是属于神的。
因为呢十分之一本来就系属于神嘅。
我们需要注意，这里讲的是十分之一。
我哋要注意呢度讲嘅系十分之一。
这里不是讲十块钱。
呢度唔系讲十蚊。
也不是讲一万块钱。
亦都唔系讲一万。
也不是讲一百块钱。
亦都唔系讲一百。
这是讲十分之一。
你又讲十分之一，
神看重的是这个比例，
神睇重嘅系呢个比例，
神看重的不是那个绝对值，
神睇重嘅唔系个绝对值，
所以神的价值观是相对值，
所以神嘅价值观系相对嘅，
不是绝对值，
唔系绝对嘅，
所以我们都需要来算一算我们的十分之一是多少，
我哋应该要计清楚我哋嘅十分之一系几多，
而不是光看绝对值。
你唔系绝对睇嗰个字数目，
神看重的是这个相对值。
神注重嘅系睇呢个嘅相对值。
年收入一百万，如果奉献一万，那只有百分之一。
你如果收一百万嘅收入而只奉献一万嘅话，只不过系百分之一。
年收入一万，他奉献一千。
如果你收入一万，奉献一千，
是十分之一，
系十分一。
这一千，
呢一千
比那一万。
嗰一比嗰一万
多百分之九，多百分之九，
多百分之九，
是他的十倍，
系佢嘅十倍。
神看重的是百分比，
但系神睇重嘅系百分比。
盼望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懂得如何计算这个十分之一。
让神帮助我哋都可以明白点样计呢个十分之一。
我们中国人通常学的最好的科目都是数学。
我哋中国人通常最好嘅都系数学，
都会算得很好，
都算得好好。
如果你不会算的话。
如果你唔识计嘅话，
可以请教会财务部的人帮你算。
可以叫财务部帮你计一计。
我相信他们都很，如果你找他们帮忙，他们都乐意会帮你算得很精确的。
我相信如果你揾佢哋帮忙，佢哋帮你算得好精确嘅。
所以让我们记住这里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我哋要记住呢度好重要嘅一个嘅教导。
十分之一本属于神。
十分之一本属神，
不是属于我们的。
唔系属于我哋嘅。
不是我们。钱用不完，有的多，我们赚十分之一的。
不是我们钱太多，用不完先有，献上十分之一。
而是你整个的出产，整个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
而是你整个的收入，整个的出产的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
这是圣经里面清楚无误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里面清楚无误的教导。
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都会有争论。
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可能有争论。
但是旧约当中的十一奉献到底是不是圣经教导是不是十一奉献，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争论的。
但在旧约当中的十分之一的教导却没什么争论的，
是圣经当中 最没有争议的地方之一，
是这个圣经里面最没有争议的地方之一。
盼望我们都可以记住，
盼望我们都记得。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我们继续看
第九节，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读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第九节，
这是说通国的人没有把十分之一交出来的后果是什么。
所以说这通国的人没有将十分之一拎出来的时候，他的后果是什么呢？
这里的后果是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这里讲的是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我们中文是没有时态的，
我们中文没什么时态，
没有时态常常会造成一个问题，到底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
没有时态就 让我们混淆到事情究竟几时会发生。
但是英文是有时态的，
但英文有时态。
这里的时态是什么呢？
这里的时态是什么？
你们现在在读取我的供物，读取我的供物。
你现在读取我的供物，
现在就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现在咒诅就轮到你们的身上。
注意，现在你们在读取我的供物，
所以现在你夺取我的供物，
现在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现在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这不是说你们今天夺取我的供物，
不是说今天你夺取我的供物，
明天将来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明天或者将来咒诅就会临到你们身上。
所以这里讲的是现在夺取，现在就有咒诅。
这里 讲的是现在夺取，现在就有咒诅。
这是非常清楚的教导，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教导。
那么反过来，如果我按照神的要求来归还这十分之一呢？
如果反过来我们归还这十分之一呢，
会有什么果效呢？
会有什么果效啊？
第十节讲得非常清楚，
第十节讲得很清楚，
结果就是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就说福会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他这里关于这个赐福的描写非常的形象生动，
这里对于赐福的描写是非常的生动。
庆福于你们的意思就是这个福气如同水一样从天上倒下来。
庆福于你们就好像、形容到好像如水倒在你们的身上一样，无
你只要拿个容器去装就可以了。
你只要拿个容器去装就可以了。
你想挡都挡不住，
你想挡都挡不住，
你想停都停不住，
你想停都停不住。
所以归还十分之一，神会赐福于你。
所以归还十分之一，神会赐福给你们。
怎么赐福呢？
怎样赐福呢？
后面十一、十二节有一些的详细的描写。
在后面的十二节就有些详细的描述。
所以这第九到第十二节是告诉我们什么？
九至到十二节讲俾我哋听乜嘢？
是告诉我们神设立这个十分之一的目的。
神设立这个十分之一的目的，
不是要加重你的负担，
不是要加重你的负担，
不是要咒诅你，
不是要咒诅你，
而是想透过这个十分之一来祝福你，
而是透过这十分之一来到祝福你。
这是我们需要很清楚的了解的。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了解。
十分之一不是为了加重我们的负担，
十分之一不是应该要加重我们的负担，
十分之一是神祝福我们的一条管道，一条途径。
十分之一是神祝福我们的管道和途径。
所以这里有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的教训。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第二教训。
十分之一是为赐福你。
十分之一是为要赐福我们。
十分之一是为了祝福你。
十分之一是为要祝福你们。
所以弟兄姐妹，神祝福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管道和途径。
神祝福我们有很多的管道途径。
十分之一的奉献是神祝福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和管道。
十分之一是神祝福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管道和途径。
十分之一不是为了加重我们的负担。
十分之一不是因为要加重我们的负担。
十分之一不是为了让我们失去什么。
十分之一不是要让我们失去什么。
十分之一是为了给我们福气。
十分之一是为要给我们福气。
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教导。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好像十分之一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负担。
我们不要将十分之一觉得好像是神给我们的负担。
这是神给我们祝福的一个管道。
这个是神给我们祝福的管道。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他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变的。
他从亘古到永远都不变。
他说透过十一奉献要祝福我们，那我们就相信他会祝福我们。
他说透过十分之一来到祝福我们，我们就要相信、
我们可能都不容易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或者不容易有这个信心。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神在这里清楚地讲的，
但是神在这里很清楚地讲，
是耶和华神亲口讲的，
是耶和华神亲口讲的，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
我们没理由怀疑，
我们都当相信，
我们都当相信。
神说透过十分之一要亲福于你们，要赐福你们，他就会亲福于我们，
神
会赐福我们。
神说要透过十分之一就会倾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
我曾经也没有这样的信心，
我曾经也都没有这样的信心，
但是神怜悯我们，
但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可以经历他的信实，
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
让我们可以透过奉献可以经历到他的祝福，
让我们透过奉献来到经历他的、福和教导。
我刚开始在这边工作的时候，
我刚开始在这边工作的时候，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工作，
我家只得我一个人工作，
觉得需要稍微留一点点以备急用，
觉得就说要留一点以备急用，
不敢十一奉献，
不敢十一奉献，
很想十一奉献，
好想十一奉献。
后来慢慢开始，
后来慢慢的开始，
有一年经济大萧条，
有一年经济大萧条，
大概2008年左右，
大概2008年。
我所在的航空制造业的形势非常不好。
我做的航空制造业是很不好。
很多公司都在裁人，我们公司也在开始裁人。
很多公司都裁人，我们公司也都开始裁人。
那一年公司通知我们所有的员工。
那年公司通知我们所有的员工。
为了尽量少裁员。
为了要尽量的减少裁员。
今年所有的员工都不涨工资。
所以今年全所有员工都不会加人工。
所以那一年我们每一个员工心里都很紧张。
所以我们那年每一个员工都心里面很紧张，
觉得不涨工资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不加人工、或者不是一件大事，
但是就害怕被裁员，
但是就怕被裁员。
我们都很害怕每一天被 经理叫到办公室去谈话。
我哋每一日都好惊嘅，俾经理叫咗入去办公室入边，办公室入边讲话。
那个时候我刚转到一个新的部门。
我嗰阵时我啱啱转入一个新嘅部门。
在那个新的部门算是资历最浅的。
喺个新嘅部门当中，我资历最浅。
被裁员的危险性很大。
被裁员的危险性是很大。
有一天那个经理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有一天那个经理将我叫入他的办公室。
把门关上。
将门关上。
然后露出了毫无厘头的笑容。
然后 露出一个毫无理由的笑容。
他平时很少那么笑的。
他平时很少笑的。
那个露出来那个笑容就有点像是接下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他的露出的笑容就意表着好像就来有事情要发生。
我心里紧张得要命。
我心里面紧张得要命。
然后他就露出那个不太自然的不太正常的笑容就跟我说。
他露出那个不是很自然的笑容就跟我这么说。
你刚到我们部门不久。
他说你刚刚到我们部门不久。
我一听这话就知道不好了。
我一听到这么说就是。
这是资历最。你这是我们部门资历最浅的。
也就是说我是这个部门资历最浅的那个。
可是他接下来这么跟我说。
但是他跟着他就跟我这么说。
可是我最近发现你跟我们部门同等经历的员工比起来你的工资偏低。
我跟你同这个你的部门当中同工的你的资历但你的人工偏低。
我从公司里面给你要了5%给你涨一下。
我跟公司商量之后就给多5%的人工你。
整个公司都说不涨工资。
整个公司都是不加人工的。
他特地额外的给我要了5%涨了一下。
但是他为了我特别的加添5%的人工。
我听了之后真是开心。
我听到之后就非常的开心。
过了几个月到年底了。
过了几个月到年底了。
他又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又将我叫到办公室。
又把门关上。
就关埋门。
然后又露出那个不太正常的笑容。
又露出同样不太正常的笑容。
我一想这一回肯定不可能涨工资了。
我想着说啊，今年一定不会是加人工吧。
因为整年大家都不涨工资。
因为整年大家都不加人工。
他特地给我要了5%，已经涨了我5%了。
他已经加了我5%，是已经很特别。
这一个笑容背后可能后果很严重。
这个笑容的后面可能真的很严重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然后他跟我这么说。
今年你的表现。
今年你的表现。
当我听到他说今年你的表现，我又开始紧张了，是不是表现不好。
我一听到今年的表现，那就是可能说哎，是不是不是几妥呢。
然后他接下来说。
他接着说。
今年你的表现跟我们部门其他人比起来非常好。
他说你的表现比同门的同部门的员工他们的表现你特别的好。
今年我们整年员工都不涨工资。
今年我们整年的员工都不加人工。
可是刚刚上面告诉我们每一个部门可以有一个表现特别好的给他涨一点。
但是刚刚公司通知我说每一个部门将员工表现最好的那个可以将他的人工加一点。
我们部门决定把这个涨工资的机会给你。
我们部门决定将这个加人工的机会给你。
又给我涨了5%。
又将我加了5%。
那一年大家都不涨工资。
那年大家都不加人工。
可是我涨了10%。
但是我加了10%。
弟兄姐妹，神是信实的。
弟兄姐妹，神是信实的。
人是没有信心的。
人是没信心的。
可是我们需要去经历它。
所以我们需要去经历它。
1/10是属于神的。
1/10是属于神的。
1/10是神给我们祝福的一个管道和途径。
1/10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的一个渠道。
经过这样子的事情。
经过这个这样的事情。
你会清楚的知道神真是透过这一个十分之一来祝福你的。
你才会知道神是会透过这个十分之一来到祝福你的。
而不是透过这个十分之一来加重你的负担。
而不是透过这十分之一来加重你的负担。
当然我们都知道十分之一奉献完之后。
大家都知道我十分之一奉献之后。
那个银行里面的数字下降了好多。
银行的数字下降了好多。
你如果要问我，
你如果问我，
你说十分之一是神祝福我们的管道，
十分之一是神祝福我们的管道，
会庆福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
是庆福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
那我十分之一奉献完之后，银行里面数字下降，
但是我奉献了十分之一之后，银行的数字是下降。
是不是过几天一个月之内那个数字肯定会往上涨？
是不是过几天或者一段的时间之后，那个数字一定会不断涨？
如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的话，
我会非常坦率地告诉你，
我会很坦率地跟你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
道，我也不敢保证，
我也都不敢保证，
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过。
可是虽然我不知道，
但虽然我不知道，
虽然我们不敢保证，
我不敢保证，
但是有一点我们仍然要相信，
但有一点我们仍然要相信，
十分之一是神赐福给我们的途径和管道，
十分之一是神赐福给我们的管道和途径，
因为这个是神讲的，
因为这个是神讲的，
因为是他亲口在这里所讲的，
因为这里是他清楚的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要相信他，
所以我们就要相信，
不要因为我们不了解，
不要因为我们不了解，
不要因为我们不懂得他怎么赐福我们呢，
我们不知道他怎样来到赐福给我们，
我们就把这条管道给他封住了，
我们就将这条的管道封闭，
那你永远就感受不到神怎么样子赐福你，
那你就永远都感受不到神怎样赐福给你。
我们常常不小心自己把这个管道给堵住了，
我们时时都很不小心将这个管道塞住，
自己拒绝了神很多的祝福，
自己拒绝了神很多的祝福。
听说有一位印度教的一个人士，
曾经听说有个印度教的人士，
他来到美国进行宗教的考察，
他来到美国进行宗教的检查，
他考察之后说了这么几句话，
他考察之后他说了几句话，
他说美国的基督徒每年消耗在娱乐和旅游的方面，
他说美国的基督徒每年消耗在旅游的费用，
消耗在娱乐和旅游的费用，
是消耗在娱乐或者旅行的费用，
远远多于他们捐给他们的救主耶稣的费用，
远远的超过他们捐给耶稣的费用，
他们在教会里面所捐的钱还不如他们买汽油所花的钱，
他们在教会所捐的钱几乎及不上他们买汽油的钱。
我发现美国的基督教是最便宜的宗教，
我觉得美国的基督教是最便宜的宗教，
可是他们堵住了他们蒙福的途径，
但他们塞住了他们蒙福的途径。
这是一位印度教徒经过美国的考察之后所讲的话，
这个是一个
印度的印度教徒，
印度教徒，他通过考察了基督徒的美国基督徒的生活才作的结论。
他所说的话，
他所讲的话，
花在娱乐和旅游上面的钱多于在教会里面的奉献，
花在娱乐和旅行上面的钱多过在教会里面的奉献，
买汽油的钱多过捐给耶稣基督的钱，
买汽油的钱还会多过他捐给耶稣基督的钱，
堵住了蒙福的途径，
堵塞了蒙福的途径。
这是美国的情况，
这是美国的情况，
我们是在加拿大，
我们在加拿大，
但愿加拿大不会这样，
盼望加拿大不会这样。
弟兄姐妹，让我们记住这很重要的一个教训，
让我们记得这个很重要的学习，
十分之一是为赐福你，
十分之一是为赐福给你，
不是为了加重你的负担，
不是为了加重你的负担，
不是为了让你受咒诅，
不是让愿意为你受咒诅，
不是为了让你缺乏，
不是让你缺乏，
而是为了赐福你，
而是为了赐福给你。
虽然怎么赐福我们不一定都能完全看见，
虽然怎样的赐福我们未必一定可以完全的看清楚，
也都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
也都未必可以完全明白，
你要来问我，我也不能够完全跟你解释，
你问我，我也都不能够完全的解释，
可是弟兄姐妹，这是圣经讲的，
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是圣经教导，
我们就要相信，
我们就要相信，
所以第二点很重要，
所以第二点很重要，
十分之一是为赐福你，
十分之一是为要赐福你。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第十节，
我们再看看第十节，
第十节是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最熟悉的一节经文，
第十节是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最熟悉的，
可是也是我们常常误解了这一节的经文，
但我们很多时候都误解了这段的经文，
这一节经文说以此试试我，
经文说以此试试我，
有人说这个就是圣经当中唯一的可以试探神的，可以试试神的，
这个有人说是这个是唯一在圣经里面说我们去试探神的，
是是神的，
是是神的。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儿女不可以试探神，
神的儿女不可以试探神，
试探神是神所不喜悦的，
试探神是神所不喜悦的。
既然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可以试探神，
圣经既然清楚告诉我们不可以试探神，
为什么这里允许我们试探神呢？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可以让我们试探神呢？
不可以试探就是不可以试探，
不可以试探就不可以试探。
神是怎么怎么样的不需要我们去试，
神的信实 不需要我们去试探，
神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子的，
神怎样就是怎样的。
所以把这里理解为这里是可以让我们去试探神，可以去试试神，可以去测试神，很显然是跟圣经一贯的教导不一致的。
如果我们将这里说是试探神解释为试试下试探神，那就是跟圣经的原本教导是 不相符的。
所以很显然这里真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试他来测试他，不是测试试探的意思。
所以很明显的这里所说的不是要我们测试神，
这里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这里说什么呢？
我们十分之一奉献之后，
我们十分之一奉献之后，
自己的腰包里面就变少了，
自己腰包里面是变少了。
那么神是怎么赐福给我们呢？
神是怎样赐福给我们的呢？
刚才我有强调，
刚才我已经强调，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清楚，
我们不一定知道，
我们未必一定知道，
我们不一定现在就知道，
我们未必现在就知道。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需要来学习，
我们需要学习。
那你就把这个十分之一虽然不知道但是还奉献出去，
就将这个十分之一虽然不知道但都奉献出去，
然后看看结果会如何，
然后再看看结果会如何。
如果过一段时间你发现神赐福给你更多，
如果过一段时间你发觉神赐福给你更多，
没有让你缺乏，
没有让你缺乏，
庆福于你，
庆福于你，
那么你就有信心了，
那你就会有信心，
那么你就相信神所说的是对的了，
你就会相信神所说的是对的，
那么你也就愿意继续的来如此的奉献了，
那你会愿意的继续去这样奉献，
那么你的信心就得增长了，
你的信心就可以得增长，
你也就更加懂得去信靠他了，
你就更加懂得去信靠他。
这个是什么？
这个
是
什么？
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操练信心操练信靠他的机会，
这个是神给我们信心操练的机会。
所以这里要讲的是神给我们这样十分之一奉献的机会，
这个是神给我们十分之一奉献的机会，
是让我们可以操练我们的信心，
是让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
是让我们可以操练来信靠他，
让我们操练来到信靠他。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十分之一奉献，
所以十分之一奉献，
这里第三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是为了操练你，
这个特别是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让这个是让我操练我们的机会，
是十分之一是为操练你，
十分之一是为操练我们，
我们的信心是需要操练的，
我们信心是需要操练，
操练有很多不同的机会，
所以操练是有不同的机会，
这里的十分之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谁都可以来做的操练，
这里十分之一的奉献就是谁哪个都可以来做的操练。
我们人是很软弱的，
我们人很软弱，
我们信心常常都会很软弱的，
我们信心时时都很软弱，
所以我们就需要来操练，
所以我们就需要来操练。
什么叫做操练？
什么叫操练呢？
你很轻松的有的多无所谓的拿出一点钱，那不叫操练。
如果你很轻松的可以随便拿点钱出来的话，这个不是叫操练。
我们身体的操练，
我们身体的操练
怎么样才有果效？
怎样才会有果效？
如果像我这样子常常打球的，
如果好像我这样时常打球的，
如果每天散步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如果每天散步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对我来说根本起不了什么操练的果效，
根本对我来说起不到什么操练作用。
但是对一些老人家身体比较虚弱的，
但是对
一些
老人家身体比较虚弱的，
每天走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他可能气都喘不过来，可能都出一身汗，对他来说是操练。
但他行了十五分十五二十分钟的话，每天对老人家他们可能会气都喘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操练。
所以身体上面的操练要达到果效，是要让你有一点出汗，有一点难受，有一点点累。
身体的操练就要让你有点汗，让你觉得累，有点的不舒服，
才会起到果效，
才会起得果效。
金钱的奉献上面也一样的，
金钱的奉献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意义。
当你奉献起来的时候感觉有点心疼，
当你奉献的时候，你觉得有点心痛，
有一点难受的感觉，
有点难受的感觉，
有一点好像若痛舍不得的感觉，
有点痛或者是不舍得的感觉，
那个就开始有操练的果效了，
这个就有操练的果效。
我相信每一位十一奉献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我相信每一位十一奉献的弟兄姐妹都有过类似的奉献，
开始舍不得，开始不敢，
开始或者不舍得不敢，
然后后来慢慢的愿意十一奉献的时候都会有一点拿出去，确实是少了不少，
都有觉得就说拿了十分之一之后觉得好像是不是少了很多，
这个就叫做操练，
这个就是操练。
如果你银行钱很多用不完，
如果你钱很多，银行那里很多钱用不完，
拿出去一百一千无所谓的，
拿一千一百出去都没所谓的话，
那不是操练，
这个不是操练。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十一奉献的时候，你觉得有一点不太容易，
弟兄姐妹，如果你十一奉献觉得有点不容易的时候，
有一点心疼，有一点难受，
有点心痛或者难受，
那个是正常的，
这个正常，
因为那个正是操练的机会，
这个是操练的机会。
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不同操练的机会，
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操练机会。
如果像我这样子是每个月发工资的，
如果像我这样每一个月先发工资一次，
我们一年有十二次操练的机会，
我们每一个月每一年有十二次的操练机会。
如果你是两个礼拜发一次工资的，
如果是你两个礼拜发一次工资的，
那你一年有二十六次操练的机会，
你一年有二十六次的操练机会。
如果你是每天结算每天发工资的，
如果你每一天发工资的，
你一年就有三百多个操练的机会，
你一年就有三百几个的操练机会。
我深深的相信，
我深深相信，
几十个上百个机会操练下来，
几十个三百个操练的机会下来，
神的赐福你会看见，
你会看见神的祝福。
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操练，
盼望我们都好好的操练。
十分之一是神给我们操练信心的机会，
十分之一是神给我们操练的机会，
是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
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你如果觉得你信心不够，
如果你觉得信心不够，
你就从这里开始操练，
就由这里开始操练。
当你愿意去操练的时候，
当你愿意去操练的时候，
你的生命可以 会有长进，
你的生命会有长进，
你的信心会有长进，
你的信心会有长进，
你会看见神的赐福，
你会看见神的祝福。
有一对宣教士在印第安人的地区做宣教的工作，
有一对的夫妇他们在印第安人做、宣教的工作。
那当地的印第安人都比较贫穷，
当地的印第安人都很贫穷，
但是他们又很好客，
但是他们又很好客，
如果有客人到他们家来，他们都要把最好吃的全拿出来的，
如果有人到他家里探访的话，他们会将最好的拿出来，
虽然他们好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并不是太多，
虽然他们好吃的东西不是太多，
所以那对宣教士在那里宣教，
所以他们宣教士在那里宣教的时候，
他们很想去探访这些印第安人的家庭，
他们很想去探访这些印第安人家庭，
可是这些印第安人很尊重那对宣教士，怕他们来了之后没什么好东西给他们吃，
但是这些印第安人的家庭就很怕、希望虽然希望他们、探访，但是却是尊重他们而怕没有东西给他们吃，
当然也担心那些好东西他们一来之后吃光了、
也都担同样的也都担心那些他们一起探访的时候那些好东西都给、给他们吃完。
那有一天那个宣教士就跟其中的一个印第安人讲说，我们某天某天想到我们你们家来探访你。
咁有一日呢对嘅夫妇就同某一个嘅印第安人家庭话：，我哋喺边一日，我哋会嚟探你。
那那个印第安人就很坦诚地说，很欢迎，不过我们家里没什么好吃的，只有一点点鱼。
个印第安人好嘅家庭就好坦白嘅就话：，我哋屋企冇乜好嘢食，只系有啲嘅鱼。
那宣教士就告诉他：，没关系，你把家里收拾好，我们到时候来就可以了。
佢话就系嗰对宣教的夫妇就说、不要紧，我们到时、会来探你，你将屋企收拾好就得了。
然后那天那对宣教士的夫妇去探访这个家庭、
那天 那对夫妇就去探访这个家庭，
他们带去了很多面包，
他们带了很多面包，
奶油还有其他很多好吃的，
带其他、还有很多好吃的。
那个印第安人也把他们的鱼拿出来，
那个印第安人也都将他们的鱼拿出来，
虽然那条鱼是吃掉了，
虽然那条鱼是吃了，
家里面好吃东西是没了，
屋企嘅好食嘅嘢系冇咗啦。
可是这一对夫妻带去的那些好吃东西还剩下很多。
但系佢呢对夫妇所带去嘅好食嘅嘢，剩翻好多。
吃完之后，
食完之后，
那对印第安的家庭得到的剩下的更多。
嗰对印第安嘅夫妇，佢哋所食咗鱼之后，剩翻嘅更多。
听说那个地方，
听讲嗰对个地方，
从那之后，
从嗰阵时开始，
那些印第安人的家庭都特别盼望和欢迎那对宣教士到他们家去探访他们。
佢哋特别欢迎或者盼望嗰对传教嘅夫妇去到探访佢哋。
弟兄姐妹，当我们按着神所要求的，把最好的给他。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哋将根据神嘅祝福，将佢所要求嘅俾我，
就把我们最好的给他，
将最好嘅俾佢，
按照神的要求，
按住神嘅要求，
他也会把最丰富的赐给我们，
佢亦都会将最丰富嘅赐俾我哋，
也让我们的信心得到操练，
让我哋嘅信心得操练。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的机会。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操练的机会，
而且这个操练是带着清楚的应许的，
这个操练也都带着清楚的应许。
所以你如果信心不够，
如果你信心不够，
跟我以前一样，
和我以前一样，
那我们就来操练，
让我们一起来操练，
然后看看最后结果如何，
然后看看结果如何。
如果你不愿意迈出这一步来操练，
如果你不愿意迈出这一步的操练，
你永远没有机会，
你永远冇机会。
你只有迈出去来操练，你才有机会。
你只有迈步出去，你先可以有机会。
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经里面神亲口所说的话。
所以我哋要相信圣经里面神亲口讲嘅说话。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呢个经文讲俾我哋听，
十分之一本来就属于神的。
十分之一本来系属神嘅，
不是属于我们的，
唔系属于我哋嘅。
虽然发工资的时候发到我们的账户里面，
虽然发工资嘅时候发到我哋账户当中，
但那个不是你的。
但不是属于我们，
十分之一是为赐福你，
十分之一是为要赐福给我们，
是神赐福我们的一个管道，
是神赐福我们的管道，
不是为了加重我们的负担，
不是为了加重我们的负担，
而是为了赐福你，
而是为了赐福给我们。
虽然怎么赐福我们不知道，
虽然怎样赐福我们不知道，
也不完全清楚，
或者未必完全清楚，
可是仍然我们要相信圣经里面神亲口所讲的话。
但我们仍要相信圣经神所讲的说话，
十分之一是为了操练你，
十分之一是为了操练我们，
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得操练，
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得操练，
更加懂得依靠他，
更加的懂得依靠他。
所以这个十分之一是不是很宝贵？
这个十分之一是不是很宝贵？
非常宝贵，
非常的宝贵，
因为他本来就属于神，
因为他本来属神，
他就是为了赐福我们的，
因为他是为了赐福给我们的，
他就是为了操练我们的，
他为了操练我们。
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从这里得到学习，
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这里得到学习。
有人可能以为我讲今天这个内容是因为我们的程序单上面有讲教会的奉献有缺乏。
我今天的讲到，大家弟兄姊妹可能会认为，哦，因为我们教会的经费有缺乏。
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没有看见，我还没有看见我们的程序单上面有登这件事情。
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未曾看见我们教会有这件事情。
因为以前我每年在讲道当中都会有几次中间有那么几分钟谈到十一奉献的事情。
我以前讲到都不断的有几分钟讲到十一奉献的事情，
每年都会有几次讲道当中有那么几分钟，
每年的讲道都有几次几分钟。
可是最近我在反省我今年所讲的道，
但是 我反省今年我讲的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我所有的讲道当中前面一次讲到当中都没有提到十一奉献。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一次的十一奉献都没提过。
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有感动，要有一次专门讲十一奉献。
所以我在神面前有个这样的感动，就是特别的为今次十一奉献讲道。
以前是每年有几次，每次有几分钟。
以前是每年有几次，每次有几分钟。
今年是专门这一次专门讲。
就是今次今年是专门的讲。
竟然那么巧合跟教会里面的需要合在一起了，
咁啱同教会的需要是合埋一起。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奉献都会有挣扎，
我们奉献都会有挣扎，
原因是我们不能没有完全明白十一奉献真正的含义。
因为我们未必完全的明白 十一奉献的真正意义。
盼望这里十分之一三个非常重要的含义，我们可以记在心中。
盼望我们这里三个十一奉献的重要意义，我们完全的记在心里面，
让我们不会再挣扎，
让我们不再挣扎。
弟兄姐妹都有记住了吗？
大家记住吗？
十一奉献是本来就属于神，
十一奉献本来就属于神的，
十一奉献是为赐福你的，
十一奉献是为要赐福，
十一奉献是为了操练你的，
十一奉献为了要操练你。
让我们都可以记住，
让我们大家都记住，
也盼望我们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我们不会再为这件事情挣扎，
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不会再为这件事情挣扎。
也透过十一奉献，神不断的赐福给我们，
也都让十一奉献神不断的赐福，
也透过十一奉献，我们的信心可以得长进，
也都靠着十一奉献，我们的信心得长进，
更加懂得依靠他，
更加的懂得依靠他。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知道我们人很软弱，
你知道我们人软弱，
你知道我们没有信心，
你知道我们没信心，
你知道我们不完全懂得十一奉献到底是意义何在。
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十一奉献的意义何在。
你就将马拉基书赐给我们，
你
就
将马拉基书赐给我们，
将这一段经文赐给我们，
将这段的经文赐给我们，
好让我们 明白十分之一本属于神，
好让我们明白十分之一本属于神，
也让我们明白十分之一奉献乃是为了赐福给我们，
也都让我们明白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为要赐福给我们，
也让我们知道十一奉献是为了操练我们，
也都让我们明白十一奉献是为要操练我们。
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这重要的含义，
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重要含义，
以至于我们不会再挣扎，
以至于我们不会再挣扎，
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这样非常顺畅的得神蒙福的得神赐福的途径，
也都让我们每一个都得着这个蒙神赐福的途径，
也让我们经过这样的操练信心得成长，
让我们经过这些操练信心得长进，
越来越合你的心意，
越来越合主你的心意。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宝贵的十分之一，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宝贵的十分之一。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